17天的道，没有多久以后，整个日内瓦，不过那个时候日内瓦只有几万5万人嘛，所以整个日内瓦几乎都转向了。那包括什么？包括当权的人，当权的就是指日内瓦市政厅里面那些的人，市政府的市长啊，或者那些掌权的人，他们有头有脸的人，这个整个日内瓦很明显在他们的手里面，他们也转向了。他们一转向以后，那就好办了。本来这个严格说来，这个所有的财产都是市政府的。圣彼得堂，如果这个市政府是相信这个罗马天主教，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就圣彼得堂就是给修士用啊，给那些这个很明显他们来用。现在整个改变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了，这批财产就从罗马天主教就转到这一班弟兄们的，转到不同的人手里。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这个加尔文讲，加尔文现在呢还在他接收了以后的圣彼得堂，他本来是前面是望弥撒的，他就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就把讲台就搬到那里去。所以听的人在左边就对着他听，那个时候的听众不要忘记啊，都是有头有脸。你想想看，都像尼哥底母一样，不要忘记，那些人都是很有钱、很有权的，可以说他们可以影响整个日内瓦势力。那大部分日内瓦都不读书的，大部分日内瓦是不识字的，大部分的人是很穷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些有钱有势又有学问的人，他们能够决定一切，大家就跟着他走嘛。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世界跟现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加尔文他借着传道，光是传道啊，不是用武力，结果整个日内瓦就转向了。然后呢，不光是礼拜堂，你如果今天大家去过日内瓦可以去。那么去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就要参观那个圣彼得堂。那圣彼得堂已经不再是天主教的了，是改革宗的。那改革宗你现在发现那个讲台在那里，听人都在那里，那么这里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改革。那么最稀奇的就在那个，不就在那个整个范围里面，你会看见一个坑。这个坑呢，就是过去就那一次，你知道改革运动的时候，大家就打碎了所有的偶像，本来礼拜堂很多偶像的，把偶像打碎了，然后通通丢在那个洞里面。他们再也不卖巴哈玛利亚了，再也不卖那些偶像了。很清楚的，现在到目前为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圣彼得堂去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坑，到现在你还看见里面有的偶像露出一点的尾巴出来，露出一个样子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那就是加尔文起来改革的时候，那个是16世纪的事情。所以呢，你看见吗？这是主在日内瓦所做的工作。那日内瓦所做的，给加尔文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很大的盼望。他就相信说，因着传福音的缘故，慢慢慢慢的这个世界会改变。如果大家都相信主，而且都根据圣经，如果国会里面都是基督徒，那么当然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如果世界都照着圣经里面的价值，都照着圣经里面的10条诫来遵循的话，那这个世界一定是黄金世界，而且一定照着圣经里面的教训，那是不得了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世界就变成基督徒的世界了。那如果变成基督世界，那不是等于说千禧年就来到了，提前来到了吗？所以这一般的弟兄们，就是因为日内瓦太成功了，其实那是个错觉啊。日内瓦的成功就好像新加坡的成功一样。新加坡为什么做得好呢？因为只有一个小城，就那么个小城，你一定要做得好的，明白吗？香港做不好，台湾做不好，别的地方做不好，因为太大了嘛，你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呢，不要忘记日内瓦成功并不代表一定成功的。可是呢，在加尔文的感觉里面，两件事要做，第一一定要教育，所以改革之后的这种一定讲教育，所有的主日学也好，所有今天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也好，那个观念从哪里来呢？是从加尔文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是不识字，很多人是不识字的，所以第一从不识字叫他们认识字，第二教导他们读圣经，然后告诉他们说圣经里面最简单是什么东西，就好像出尽造就一样，这些人是农夫，这些人是鞋匠，什么都不懂啊，你需要教育他们。所以呢，你就知道改革中是非常非常注意教育的。那第二，现在不一样，现在对这世界有盼望，本来世界没有盼望，现在有盼望，为什么呢？你可以借着福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改革中所做的梦。那因着这个梦就影响了他们的神学，所以所谓的神学就是有一些观点，比方说讲到千禧年的时候，他们一定说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以后才来的，在你以前已经福音化了这个世界，已经基督化了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先有行为，然后才产生教训，所以千禧年后派这是神学的一个学派，不是圣经里说的，但你读神学你一定要读到，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它是千禧年后。好了，那么千禧年后以后我们的主才回来，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当然就变成改革中神学的一部分。好了，那如果你要维持这个神学，你一定要改圣经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明明启示录二十章那里所讲的千年国是的，按照字面来解释的。那么加尔文从来没有解释过启示录，他解释过其他的经卷，他从来没有解释过启示录。但是跟随加尔文的人，因为看见了日内瓦成功，看见了什么时候很福音传得非常成功，所以他们就相信说从行为产生教训，他们相信只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只要把人送到国会里面去，那最后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会改变这个世界，那就是说让千禧年在主回来以前就回来，所以主回来是在千禧年后。那么你读启示录二十章，那很明显的千年国是在主回来以后，明白？在千禧年以前主已经回来，你如果读历史都很清楚的。所以为着要维持改革中的神学，他们一定要转弯的。本来加尔文什么都按照字面解释，但是现在呢，他说不，现在呢，这个所谓的千年国呢，我们一定要按照什么，一定要灵验解，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神学。那慢慢的人的头脑就转了，他说你看，如果真的千禧年是按字面解释的话，那么旧约里面的先知们所讲千禧年，讲的千年国、弥赛亚国，第一它是政治性的，第二它是犹太色调很浓厚的。那改革中的弟兄觉得教会是属天的才对呀、啊，怎么可能告诉我说教会将来弥赛亚国是天，是政治性的，又是天，就是这个犹太色彩很浓厚？他们当然觉得不能够接受。那既然不能接受，唯一的办法就把它灵验解了，意思就是说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了，所以所谓取代神学也是改革中神学里面一部分。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教会今天已经取代以色列了，如果教会取代以色列，所以就没有千年国了，所以千年国不存在了，你看见吗？你就不可能犹太教犹太的色彩了嘛，因为教会已经取代了。所以证明什么呢？证明说今天就是千禧年了，意思就是说今天只要教会的时代，我们就能把千年国带进来。如果千年国带进来的话，那么好了，那今天就是千禧年。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改革中的弟兄他们是相信千禧年后我们的主才回来的。那么这个当然跟这个日内瓦的实验还有关系，所以日内瓦的实验是成功的，给他们对世界有着希望，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改良的， 世界可以经过改革以后，他们现在不光改革教会，要改革这个世界，明白？怎么改革世界？过去的罗马天主教的世界，世界是外邦的世界，所以罗马教会堕落，怎么堕落的？就是很清楚的结果，你看见吗？是教会世界化了，教会世俗化。你怎么知道？你只要到圣彼得堂，到梵蒂冈去看就晓得。明明是他们说是圣彼得，是彼得的骨头埋在底下，但是它上面有个天照。这个天照是从哪里来？这个天照就是从庙里面搬过来的。怎么可能彼得安睡的地方上面有个天照，居然是庙里面搬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你看见教会世界跟教会是不分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教会世界化。但是现在有个希望，如果把福音传开了，那世界就教会化了。换一句话说，世界就基督教化了。那当然基督教化它一简称就叫做基督化。不要忘记啊，教世界福音化是指的每个人都蒙恩得救来说的，但是根据圣经很清楚，不可能每个人都得救啊。你看见只有四分之一的好处啊，是落在好处里面，他们得救蒙恩了。所以你说每个人都蒙恩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世界福音化是希望有一天福音能够传遍了，但是不是指着每个人都得救说的。好了，那既然世界没有福音化，那表示说日内瓦如果五万个人里面有四万是基督徒，有一万不是基督徒，那你现在怎么办？现在他们说不要紧，现在呢，既然这个整个日内瓦的转向了，整个日内瓦现在整个的权柄是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手里。好了，他们是立法的，他们改变律法，所有人都要遵守的。所以现在很简单，他们立法的时候现在完全根据圣经立法。圣经说要安守安息日，因为很清楚的，你律法就按照旧约的十条诫吧。那如果十条诫都对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十条诫是道德的嘛，所以大家都会接受嘛。所以当然就把十条诫就搬出来，就变成了这个整个日内瓦大家一定要遵守的。那么其中第四条怎么办？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明明是犹太人守的，所以他们说不要紧，我们是守主日，我们在主日呢就把它当作安息日，所以主日呢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所以现在他们就定了很多的规条，比方说主日你如果不来聚会要罚钱的。那么基督徒罚钱还甘心，那些不信主的人还要罚钱，他们当然不情愿了，对不对？还有很多规矩啊。那么礼拜天的时候，做丈夫跟妻子不能拉着手来聚会，如果拉着来聚会不可以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规矩，明白吗？那这些东西如果是旧约以色列人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套在以色列人身上，那套不套在基督徒身上是另外一件事。比方说守安息日，我们就不守安息日，我们就不守真的安息日啊，因为主来了天天我们都是安息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只遵守道德的律法，但是我们不遵守礼仪的律法，因为礼仪已经过去，我们的主已经来了。所以很清楚的，那今天呢，如果你要把圣经的律法要放在世界人身上，好，那么可以。那意思就是说，你把整个的国家就变成以色列的国家，明白吗？这个还不是山上的教训，不是的，这个是旧约。旧约是十条诫命，现在呢神的话没有问题的，所以当然就把这个律法就用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他们就说安息日就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所以这就是他们觉得只要我们能够立下法律来，大家都能够遵守。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后来呀，日内瓦成功到一个地步，他不光在苏格兰成功，后来呢涉及到了美国界的一帮清教徒呢也到了美国，到了那里很清楚礼拜天是绝对是安息的。所以我的姊妹不小心洗衣服了，给房东骂了一顿，他你怎么搞在安息日守安不守安息。所以在纽约那